看两个经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还有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看第三十七节。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这个时候圣经先停在这里，不要收起来，打开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心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意，我们愿意成为一片好土。当你道的种子撒下去的时候，我们实在愿意结实，不管三十、六十、一百，都可以荣耀你的圣名。孩子，求你的爱浇灌下来，让我有你的爱来讲你要我讲的诚实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愿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成为馨香的祭，不但饱足我们的心灵，而且讨你的喜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问你，当你在四福音里面读过，或者是你已经认识耶稣，你读过耶稣的在世上的三年的行踪之后，到底耶稣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什么形象的时候，我讲的是形象，我不讲是那个外貌，那个形貌。我们知道人的形貌就像照镜子一样，当你照镜子之后，你走过离开镜子怎么样，就没有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不会一天到晚就细念着某某人的眼睛长得怎么样，鼻子怎么样，或他的高或者是矮。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莲芬在聊天的时候，谈到生孩子后的身材，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啊，你看我穿衣服一定是把这个衣服盖到外面来，我绝对不塞进去，因为呢肚子太大了。人有这种天性啊，喜欢掩盖或喜欢造作我们的外表，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很在意别人对我这个外表会怎么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有一天把这个裙子塞进去，我想你回去不一天到晚想说，师傅的肚子那么大。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对你生气的时候，你一定会永远记得我对你生气。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一个人的这种焦急呢，不是在人的外表多美多丑多怎么样，一下就过去了，你顶多是有一点感受就过去了。但是一个人跟你的焦急在哪里？在他的印象，在他的形象。什么叫他的印象？他的形象，比如说我爸爸是一个我最佩服的人，我还是很以我爸爸为荣哈，我有感谢主给我这样的爸爸。他是一个让我非常佩服而且很有安全感， 的这样的一个啊父亲。所以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种印象，一种形象，就是他是很公义的，他是很慈爱的，哈。他那个公义就是你做错事的时候他绝对不能容许的，他是非是很分明的，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所以当我自己做了一些亏心事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我爸爸不用讲我，我只要想到他的形象，只要想到我爸爸他的眼神，他对那个正这个是非的那种态度，我就怕死了。不用讲我，不用打我，我就会哭了，我就很内疚了。所以我爸爸很容易就从我身上看到我有没有做错事，他们的脸上就感觉我很怕，不是怕他，是很折服，非常的非常对他非常折服。所以折服到呢，想到他，我就对于他所不喜欢的，我就有一种心里就有一种心虚的感觉。这个就是形象，在你身上所印下去的那个印象。如果我们来想一想，从福音书里面耶稣的行踪，我们来想一想耶稣的形象的话，我想我们不难找到耶稣他自己说的，我的心柔和谦卑，他这样讲，你不难找到他那种柔和谦卑的形象。比如说呢，当他面对第一次还没有招彼得为门徒，刚刚碰到彼得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跟他传福音，你要信耶稣，他还没有信，你刚刚传的时候，他刚碰到彼得的时候，他给彼得一个什么形象？在那个晚上呢，彼得抓不到鱼，整夜劳力抓不到鱼。耶稣说：“把你的船驶到更深的地方去。”什么形象？一种关心，一种引导，一种智慧，把你的船驶到更深的地方去。当耶稣面对要害他的人，你知道很多人想害耶稣，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总是避开，总是避开，他不喜欢起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不是一个喜欢去起冲突，说面对争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耶稣面对要卖他的犹大，他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如果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说他知道他心里不信，一个心里不信的人很容易害耶稣的哈，不用表面上的害，里面很容易就会反对，或者是反驳，或者是对耶稣有排斥。这个时候耶稣知道犹大是排斥他的，可是他招他为门徒，而且到最后要卖他的时候才试透他，才试破他好几次。我相信耶稣看着犹大心里那种惋惜，那种感叹，一直到最后那一刻，他看到犹大已经选上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做不可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一个要卖他的人，他选他为门徒，而且不但容许他，而且他让他去做对他不利的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这种容忍，这种包容，这是一个形象。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他所爱的门徒，在彼得还没有否认他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了。耶稣怎么说？他说：“彼得啊，彼得，小心啊，魔鬼要塞你，但是我为你祷告。”他要否认，他说：“我为你祷告，好让你回头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什么形象？我不用解释，我不用形容，你可以自己去留一个印象在你的里面。当他复活之后，彼得过着一个很心里面很痛悔失败的落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印象在里面，他说回去打鱼吧。耶稣来找彼得，主动来找彼得，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彼得，你们有吃的没有？”跟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我讲的这一些，你可以稍微把，如果你对耶稣不熟的话，你稍微把这些放在你的心里面想，耶稣给你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慈爱、包容、温柔、谦卑，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马太第23章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 shock， 我不知道对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看马太23章， 刚才你翻的圣经留在那里的圣经23章，我们来几个经节我们稍微这样过目一下。为什么我说在这里耶稣的表态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惊啊？我们可以看第13节开始，23章13节，马太：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16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我们跳到第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2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27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29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31节，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有没有觉得很震惊？那么柔和谦卑的一个形象，突然间来到马太第23章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几乎你感觉耶稣在生气，有没有？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怒气？到底什么使耶稣的那种柔和的谦卑，柔和跟谦卑有这么强烈的责备从他的口出来？这个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或许你说，大概是因为法利赛人总是敌对耶稣，他是敌人。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5章，第5章，你看第44节，马太福音第5章44节。从43开始好了，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节，一起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自己这样说，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不但这样说，他自己这样做，在十字架上他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谁？那些定死他的，那些定他罪的法利赛人，包括那些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愤慨的话，23章绝对不是针对他的敌人讲的，因为他还甚至为他的敌人向神求情。所以这个理由不是耶稣讲这么严厉的话的理由。或许你说，大概是法利赛人太守律法吧，太讲条例，太硬了，他们只注重知识。不是，你看第5章，马太第5章，我们看一样，这一章看17跟20节。我们先看17节，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种守律法，他有一些说法，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反对，不但没有反对，他还褒奖他们。我们先看第5章的17节，莫想来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我们跳到第20节，一起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很明显的，耶稣 讲这些严厉的话针对法利赛人，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律法的执着。那或许你说，大概法利赛人的服事有问题吧，大概他们对神的工作的服事有问题吧。我们回到马太第23章，刚才那个马太23章，我想这个理由也不成立。第二节，23章第二节，耶稣这样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服事很肯定，他们讲的你要去做。耶稣不是对因为他们是敌人而反感，不是因为他们对律法的死守而反对，不是因为他们的服事攻击。那到底为什么耶稣这么一个柔和谦卑的形象，在23节产生这么强烈的对比？我们一定要好好思考。我们看到耶稣总是用一句话来形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没有罪，身为法利赛人不是问题，问题在前面那四个字，什么？假冒为善。我们用白一点的话说，以假乱真。耶稣对这样子的一个以假乱真、假冒为善呢，他不能容忍。你不要以为耶稣是恨他们，刚才我们念过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几次像母鸡要把你们召集在我的翅膀下面，你们不愿意。他是那种爱的深，然后怎么样，责之切。你知道吗，父母亲要责备孩子，真的责备孩子，我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我讲的是责备，真的要管教孩子，你要打在孩子的身上比打在自己的身上还痛，对不对？如果父母亲跟我说你没有这种感觉过，那你可能需要再追求多一点的爱。爱的一端就是管教，而且那种管教是你打下去你骂下去的时候，你的心里比孩子还沉痛。我经历过，耶稣在这里爱深到一个地步，违反他的那种人的这种那个特性，他是柔和谦卑的人，他需要讲出这么严厉的话。有祸啦，你们有祸啦。他不是在咒诅他们，他是在告诉他们，你要小心呐，你危险呐，你们有祸了。到底什么让耶稣对法利赛人的看法是一种以假乱真的说法呢？第一个，我们看到23章的第三节后面，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从行为来看，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残障的人，嘴巴说得非常好听，然后行为上面可以不做，他们可以很平安的这样子说得很好，说得非常的宏大，很大声很响亮，可是呢他们不做。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欺瞒圣灵，这个是怠慢神。有很多人有这种特性，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特性，我也经历过，现在我不会了哈。以前我们好像很觉得上帝很好骗，上帝很容易就让我们就打发掉了，反而人比较不好骗，所以我们会用尽办法要讨这个人的喜欢，用尽办法要来留个很好的印象给人。可是呢我们怎么样，不在意神对我怎么看，没有关系，反正他离我很远。耶稣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愿意讲，你讲了，你知道了，可是你不去做。第二个，我们来看法利赛人有一个动机让耶稣发出这样的责备。 我们看到第23章的第5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好，我们就到这里。法利赛人有一个这样的动机，他的动机显示出一种行为，就是他希望能够得到荣耀，他能够坐在高位，他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那么严重，我常常跟人家夸口我们的教会，我说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 comfortable， 很放松，很舒服，就是你不用照做，大家都很真实，然后大家都怎么说呢，都是谦卑的，我真的是这样感觉到。我去过很多教会，我经历过走过很多教会，不管是服事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就是我经历过很多教会，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教会，我所谓这个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哈，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这一种里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即使你没有说我要荣耀，但是我们很需要被肯定，我们需要从人得到肯定。我们呢不被尊重的时候，或是某人讲了一句话或对我的看法怎样说，我们就会受不了。我想这个跟法利赛人的问题差不了多远，对我来讲差不了多远。因为你的目标还是在求取荣耀，你的目标还是在求取名位，那就是为什么你那么的在意。耶稣说有祸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当你求取荣耀的时候，当你在意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要爱名誉哈，我讲的是那个名，就是我们那种自尊，我们不要，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求取我这个人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在偷取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在表扬神的荣耀。你以为是我的，我应该的，为什么你会保护你的自尊心？你说我应该有这种尊严，我应该怎么样？而且这种问题呢，年资越高越危险。我自己发现我们要小心，所以还耶稣说回到孩子的样式，回到孩子的样式。我们教会有很多孩子弟兄姐妹，好好去看他们，你会学习到很多。我很喜欢看他们从 baby 到大的，到我们的青少年，你看他们那没有受污染的，我不是他们都对，但是呢就是真实的动机。再来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样来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看他们对人的影响。我们看第23章第13节，他说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没关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不容他们进去。你知道法利赛人注重什么你知道吗？法利赛用什么来论断一个人你知道吗？规条法律，意思说你要凭你的行为。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的行为来靠近神。靠着什么？靠着什么？恩典。所以保罗说，我今天处在什么一个境地上，我今天站在这个位置，都是恩典的缘故，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夸口。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这一点，我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夸，有的话就是神的工作。不但这样子，下面耶稣说他们怎么样，第16节，瞎眼领路。瞎子领瞎子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两个一起跌倒，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的生命对人的影响 是什么？是误导，是障碍。哦，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障碍。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神要我们成为他跟人之间的一个融合，一个和平的使者。法利赛人相反把人推开了，神说恩典，他说法律规条行为模式。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的敬拜，我们看到第二十三章，我们刚才念二十三节，我们刚才念过了。法利赛人很注意奉献或者是什么礼仪，圣经上神讲的非常的遵守，但是呢，后面有一句话说，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弥迦书第六章，弥迦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神不过是要这个，神要你的礼物做什么？但是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说那我不用奉献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这样我进牧师会跟我算账的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律法，神的规矩有它的很精深的意思在那里，有它的律。但是如果你没有里面的实，只有行的时候，神不会喜欢。所以耶稣说，那个先知以赛亚说，我们用嘴唇敬拜神，我们有很好的仪式，我们唱很好的听的歌，可是如果你的心里面远离神的话，他说敬拜是枉然。你会不会很高兴你的神是一位看你内心的神啊？如果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位看我的行为的神的话，那完了。我可能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很怕犯错，然后呢一做不对呢，我可能就很有罪恶感。我很感谢神，他是一个看我的内心的人，看我的动机的人。如果你想一想的话，你要知道，你宁可在你的动机里面好好的用心，好好的让神做工，过于你的行为上面。因为行为我们就做不到，本来就做不到，然后在我们的动机里面，我常告诉上帝啊，我实在是愿意，你知道我的心，我愿意，我爱你，但是呢有什么错误你纠正我。感谢神，他是鉴察人的内心的神。很多人会论断错你的外面的行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很容易被那论断那误解，但是上帝知道你的里面，放心，神绝对不会误解你。很多人可以让你的外面欺骗，但是你也要注意，神不会让你的里面欺骗，因为他是鉴察内心的神。所以法利赛人的敬拜，耶稣说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形式，没有实质。再来，我们来看他们的品格、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德性。我们看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这样行，二十五节好了，二十五节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他们的品德怎么样？里面是腐烂的。下面耶稣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话说，你们就像一个外面修饰的很好的一个坟墓，墓碑立的很壮观，里面什么是那些腐朽的骨头。这个对神是什么？这个对神是亵渎他的神圣。当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了耶稣，然后心里面还喜欢罪，容许罪的时候，我们等于在亵渎神的光明跟神圣。我们不但没有去让人家看到神的这种特性在我们里面，我们反而去传播一种信息说，你看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嘛。 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的人际关系。三十三节开始，你看到法利赛人有一种恩赐，什么恩赐你知道吗？杀害先知。一个死守律法的人，一个自己非常严格的为了守律法而守的人，很容易就会定别人家的罪。你很多一个框框的框框在这里，好，只要出于你框框的都不对，很容易。所以法利赛人有一种特性，有一种恩赐，就是定人的罪，逼迫人，伤害人。我早上在车上跟我早上那个妈咪还有 Sister Ruth 跟我们一起来，我还在跟她交通，我说我今天早上求神怜悯我，给我一个有爱的心来讲这些话。我以前有一种特性，我的说话是很 sharp 的，我有一种动机，很想去证明那个人是错的，所以我每次讲一个话呢，讲得很准的时候，我就很痛快。你现在看到我是这样吗？不是啦，绝对不是，放心啊。因为神改变我，我是这样的人，定人家的罪，这里不够，那里不对，你看，哇，觉得自己能够看到别人的不对，好像自己就，哎，你看我比你高。所以我特别今天求神帮助我，给我爱，他讲这些话。我不是出于我以前的那种很喜欢那种去伤害人的心态来讲这些话。我求神帮助我，给我一个耶稣的心意，用那种很沉痛、那种很切的爱来讲这些话。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显在他们的行为上面，他们欺哄神、怠慢神，显在他们的动机上面，显在他们的对人的这种关系上面。他对人的影响怎么样你知道吗？叫人家跌倒，对不对？把门阻挡起来，显明在他们的品格上面，显明在他们的敬拜有形无实上面。耶稣之所以会那么大的感叹，你知道耶稣最爱的是谁？耶稣最顺服的是谁？天上的父亲，他就是为了这个到世上来作为我们的榜样。他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神的儿子，亚当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的。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一个亚当让神失望了，末后的亚当到世上来，让我们看到做儿子该怎么做，特别是做神的儿子该怎么做。所以他是我们的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对于一个对父神的心意很尊重、很遵守、对神很了解、对神很爱的耶稣基督，当他看到这些人身为律法师、身为宗教的领袖，跟神完全是违背、是亵渎神、是侮慢神的时候，耶稣不能容忍。但他出于爱心讲这些话。曾经有一个公主，有一次呢，她想要结婚了，她跟那国王要求说，你帮我选一个驸马。这国王说，你要怎么样的驸马呢？她说哈，叫做驸马对不对？我讲了没有讲对？对哈，她先叫驸马，好久没有讲了哈。她就说呢，我最欣赏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说，你帮我找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这个国王说，最有智慧我怎么找啊？这个公主说，公主本身就是很聪明。他说，你怎么办吧，你怎么那么笨啊？想个办法测验啊，对不对？你要看谁聪明是用测验的，中国人最会了哈，考一个试就知道了哈。想个办法测验，什么办法？我有了。所以他就请很多那个很会造那个假花的那些人哈，把造了很多种假花，很漂亮，以假乱真的假花，你看不出来，你真的看不出来。现在很多假花你看不出来是真的是假的， 然后呢，中间只藏着一朵真的，全部都是假的，只有一朵真的。他说只要谁可以辨识那一朵真的，最快辨识出来的，我就嫁给他。你有没有办法辨识啊？动动脑筋。对啦，哦，邓松可以当驸马。他说找一只蜜蜂，他找了一只蝴蝶。有一个，其中一个男士呢，就去抓了一只蝴蝶，然后他也有的人他去碰他去闻哈，一百朵你怎么闻着起闻起啊？他就抓了一只蝴蝶，不动声色就放出去，这个蝴蝶马上就冲向那一朵真花，他说我找到了，就拿出来，哇，这个公主很兴奋。为什么那一朵真花很容易就被识别出来？它有香气，它有生命，对不对？什么叫真的？有真正的生命就是真的，它有一种味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香气，基督徒有基督的香气。你知道那个珍珠？现在有很多假珍珠，对不对？又便宜，又整齐，每一颗都是一样的尺寸，又白。所以很多人喜欢戴假珍珠，可是真的知道珍珠宝的那种，就是知道珍珠的那个价值的人，他们一定会去买真的珍珠。为什么？因为真的珍珠不是从外面切割磨出来的，真的珍珠从里面那个蚌本身分泌一种东西，经过很长的时间，把那个进来的刺激物杂质呢，用它的分泌物把它一直就是想把它吞进去，想把它融合进去，它很不舒服。当有刺激物进来的很不舒服，所以这个珍珠呢，这个蚌在里面的这个珠母哈，昨天经理兄告诉我这叫珠母是吧？哈，我第一次知道叫珠母哈，别的还不行哦，只有这种珠母，它有一种分泌物可以这样分泌，然后把它就一直含硬含。很长的时间蕴含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样子看起来不是很圆，但是它的光泽、它的硬度假不了。为什么珍珠那么宝贝？因为它是里面生命的一个融合，它是一种炼的一种历练，它的坚固度还有它的光滑度，绝对不是假的珍珠可以比拟的。耶稣非常痛心的斥责，只有这一个，其他的我跟你讲过的，他面对人的失败他可以接受，他面对人的对他的侮辱他可以忍受，他面对人的软弱他说没有关系，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神绝对不会歧视我们的软弱，你放心，不够的向他显明我不够，就是不会。但是神不能容许一件事情假的。如果我们的神，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那么我们就应该是真的枝子。什么是真的枝子？可以结果子。如果耶稣说我是真光，那么我们就应该是那个可以反射主的光，就像月亮对太阳一样，可以成为世上的光的基督徒。你所出来的是可以照亮人的，不是那种雷射可以杀死人的哈。如果主耶稣他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你有那种自由，不用再做让神不高兴的事情，你有那种自由可以行神要你行的事情，你不会成为一个瘸子。如果你是真的在这个真理里面，神的儿女就可以脱离所有的定罪，因为我们已经做自由了，脱离辖制。如果你敬拜的是一位真神的话， 那么你所敬拜的心意就应该是真实的。因为耶稣说他是个灵，要敬拜父的要用真实跟心灵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思考耶稣第二十三章的话。我知道我们很喜欢听耶稣的柔和，耶稣的谦卑，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我们很喜欢听。我知道我们也很需要这个耶稣给我们在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要好好的深印耶稣的形象来学习。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要学我的样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马太第二十三章，不然的话耶稣会用很沉痛的心告诉我们有祸了。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雅珍，请你准备一下哈，我请雅珍帮我们弹一首诗歌，然后进兄带我们带再带一首诗歌。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注意听主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也就是对我们所说的话。请我们看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第十九节，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像法利赛人的时候，你等于把耶稣关在外面，因为我们是跟神背道而驰。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给我们机会，我们愿不愿意给耶稣机会？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钢琴可以开始弹。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睛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我们要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刚才听到的信息，请金弟兄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相信耶稣，为何你信他心不正？你虽说你已经跟随耶稣，为何你仍在世路奔？为何不诚心遵守主道，读经祈祷养育灵魂，爱护教会引人信仰？
来，再唱第一节。手主啊，改变我，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们用安静的心，用我们的祷告来敬拜神，用我们的诚心来敬拜神。我们一面唱这首诗歌，刚才那首诗歌问我们好几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要对神的回应。是的，主啊，我愿意。就像大卫的祷告说，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检查我，神知道我不知道，带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
神啊，他想你，祝你是他
Amen。 感谢赞美主，希望我们每。